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第20章。如果你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能够对照诗篇去读，那么到这时候我们应该已经发现诗篇里面有越来越多大卫的诗，可能是他在这个阶段或者在与这个阶段类似的环境之下所写的，因此大卫生命里的经历也就对我们有越来越深的意义。撒母耳记还有以后的列王记、历代志，偏重让我们看见大卫外边的经历，诗篇呢把他里边的经历摊开来给我们看了，这里外的对照也就逐渐向我们揭开了一个神心意的秘密，就是他怎么塑造大卫这一个仆人，好让大卫和他一同作王。当然当初怎么塑造大卫，今天他也要怎样塑造我们。虽然你的身边不见得有一个扫罗整天拿着枪追着你跑，想要把你扎在墙上，但是世界的王岂不追逼我们吗？我们难道不会遭遇困苦患难吗？遭遇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对待那逼迫我们的？我们应当怎么祷告？我们的心里边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景况？我们外面的出路又在哪里？这一切啊，其实神都是借着大卫里外的遭遇来启示我们的，因为在我们的身上也有一个最荣耀的盼望，就是等待得赎的日子与基督一同作王。但是目前我们与大卫一样，暂时还活在这个仇敌的逼迫与征战里。在这章圣经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神塑造大卫所用的两个角色，一个是扫罗，一个是约拿丹，一个向他做仇敌是不断逼迫他的，一个同他做朋友是一再帮助他的。而偏偏这仇敌与朋友又是一家人，你说神的安排是不是挺有意思呢？借着查这张圣经，盼望我们也能够对神做工的手有所体会。我们前一次看过诗篇59篇，扫罗打发人窥探大卫的房屋要杀他的时候，大卫那时候做的诗交与灵长。这当然不是说米甲想了办法要让大卫逃走，可是大卫先写一首诗交给合唱团的诗班指挥，然后再逃。这灵长是他做王以后安排在圣殿里面做守门的歌唱的那批人有关的一个职分。这很可能是说他做王以后把从前所写的诗重新整理起来交给灵长。我们可能会问，过了这么久还记得吗？记得。大卫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音乐家，也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诗人。你可以说当他外面在逃难的时候，里边的种种心情以及对神的祷告就被酝酿成音乐，酝酿成诗歌。这不单是他后来追溯下来的，也是他当时不断在心里面反复寄诵的。这些诗歌不单是交与灵长，也是他与神交通的管道，让他在种种的困难之中从这些诗歌里得到安慰和力量。这个阶段许多的诗里面，大卫都用仇敌这个字来形容扫罗以及扫罗差派来杀他的人。我们都知道直到扫罗死的日子，大卫不肯动手害他，并且仍然尊敬他为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大卫知道不知道扫罗是他的仇敌？当然知道，只是他没有把这个账算在扫罗个人的身上而已。我并没有要做你的仇敌，可是你却实实在在成了我的仇敌来逼迫我。在这件事情上大卫一点都不糊涂，不单大卫知道，约拿丹也知道得很清楚，不然他们两个就不会立这样的约了。你看撒上20章15节16节，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丹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被约的罪。这里有两个仇敌，头一个被神所剪除的仇敌是谁呀？就是我家扫罗家。第二个仇敌是将来还有要兴起来与大卫为敌的人。我家做了你的仇敌，总有遭报的一天， 可是到那一天的时候，你不要向我绝了恩惠，不然神要兴起别的仇敌来向你追讨被约的债。这是约拿单与他所立约的主要内容。从这些话以及大卫在这个阶段里面所做的其他诗篇里，我们一再看见仇敌这两个字。大卫不但面对哥利亚，他更曾经多次面对扫罗身上的恶魔。他知道有一个势力从那边来，以扫罗为首，是他的仇敌啊。只是他因为敬畏神的缘故，没有把扫罗当成他的仇人。明白了大卫对这些字词的用法，就更能帮助我们进入大卫内心的世界。那神怎么在大卫身上做工呢？对于这样一个亲近他倚靠他的人，神怎么带领他呢？神让他在他生命的周遭啊，少不了一个角色，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仇敌。这个仇敌要追逼他，加给他各样的困苦。这就是神在环境上对大卫最重要的带领与琢磨。因为这个仇敌的追逼与困苦，就逼着大卫投靠在神翅膀的隐秘处。如果我们的路不窄，山巅没有悬崖峭壁，山谷没有荆棘蒺藜，那我们走路就很随便。有了这些困苦患难，就逼着我们贴着主一步一步好好的走。我们尤其不可以忘记，在基督徒的身上最大的仇敌不是你环境上的对头，而是那应当已经死了埋葬了与神国断绝的肉体。因为罪与死的势力仍然想要借着他重新做我们的王，我们的主。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除了借着仇敌、苦难、环境来琢磨我们的信心，加深我们对他的倚靠与仰望之外，他还赐给我们一份极珍贵的礼物，是除了主的救恩之外，在这世上没有可比的，那就是我们的同伴。撒上22章的重要性正在于此。这章圣经其实是大卫非常危急窘迫的时候。上一章当他逃到撒母耳那里的时候，已经是无路可逃了。扫罗三次打发人来，甚至自己找上门来，定义要杀大卫，但是神格外的恩典，就亲自做了大卫的避难所、坚固台，也给大卫一个逃命的空隙。有的时候我们隔着历史的窗户看别人的经历，会想说，神既然这么丰富的与撒母耳和大卫同在，大卫留在那儿不就得了吗？天天靠祷告来征战。这个想法固然没有错，但是撒母耳和大卫的体会显然不是这样。不要说撒母耳年事已高，大卫留在那个地方会连累他。神显然做工的方式也不是这么简单，单单要把扫罗除掉，单单要保住大卫的王位。你得耐心等候耶和华，他还没除掉你仇敌的时候，你该逃就逃吧，不要问为什么。大卫会来到约拿丹这里，并不是想要约拿丹像上次一样去他父亲面前说几句话好拯救自己，也不是要从约拿丹这里讨个公道，因为他自己心里面已经知道得非常清楚。他说，我敢在你面前起誓，我离死不过一步。但是约拿丹并不清楚，约拿丹待大卫有恩，大卫这次逃命，全世界的人可以不谅解他，但是他觉得他欠约拿丹这么多，他也不愿意约拿丹误会他。从他们的对话里面就知道，上次也说了，约拿丹在这个厉害的征战里面仍被蒙在鼓里，没有警觉，但是他们两个的交通非常有默契，直来直往，没有任何个人的恩怨与利害关系，能够就事论事，很快就谈妥当了。要知道他们现在彼此之间的关系可以是非常复杂的。大卫的妻子是约拿丹的妹妹，两个人都是勇敢的战士。约拿丹年纪显然比大卫要大一些，约拿丹要继承的王位，耶和华却已经给了大卫。大卫的岳父约拿丹的父亲 现在正为了这事来追杀他，而约拿丹呢，又不认为他父亲会坏到这个地步。你看看，我们中间要是谁和他自己的亲戚有这么复杂的关系，那谈不上几句话就吵起来了。你为什么这样说我父亲呢？我妹妹是不是在你耳朵旁边讲了什么谗言了？哎，你怎么这样说？你是不是嫉妒我啊？是不是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想借你爸爸的手来杀我呢？你看看这两个人，不吵到撕破脸才怪。可是约拿丹跟大卫之间不一样。约拿丹说，断无此事，我若知道我父亲决意害你，我岂不告诉你呢？两个人非但没有彼此误会，反而想了一个共同的办法来把事情弄清楚，并且彼此结盟。他们两个有一个友情的根基，这个根基非常非常的稳固，任何的谣传、误会、偏见插不进来。请问那个根基是什么？这个根基在我们与主之间或许不是太难，因为主给我们太大的恩惠，但是在我们与自己的同工之间是不是存在呢？要寻找这个根基啊，其实要回到18章第1节那里的记载，那里说的非常清楚，我们也已经读过了。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这个根基从谁开始的？从约拿丹开始，从那个年长的同工开始。当他开始的时候，大卫知道不知道？大卫不知道。但是等约拿丹和他结盟，把身上的战衣、外袍、刀弓、腰带都给了他的时候，圣经没有继续讲下去。显然大卫反过来对约拿丹也有相等的回报，不但约拿丹爱大卫，大卫也爱约拿丹。那你说这个根基就是这样的爱吗？其实不这么简单。这个爱的根基不是盲目的一见钟情，也不是像中国人讲的桃园三结义。这个爱的出发点是大卫对扫罗所说的话，以及大卫所做的事。简单的说，这个爱的出发点是在于信。信什么？不是信这个人搞个人崇拜，他信大卫是一个有神与他同在的人。因为他自己本是一个大有信心又认识神的人，所以他从老远一眼就能认出这样的同伴来。当他认出这样的同伴的时候，就不用再去审查他的个人档案、祖宗八代，也不在他的身上去挑毛病，更不轻看他年纪幼小、面色红润，像个奶娃娃似的，反而直接就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他，并且爱他如同爱自己的性命。这样一个生根于神的信心和认识，在别人看是非常容易误会，而且盲目冒险的，可是在走天路的历程上却是最最宝贵的同伴。如果你的家庭、丈夫跟妻子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你的婚姻有福了，比什么甜言蜜语的爱情都要好。你甚至可以完全不谈恋爱就结婚，当初利百加嫁以撒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如果聚会里边有几个这样的弟兄姐妹，那神必定要在他们中间做工。今天我们常常强调对神要有信心，可是一个真正对神有信心的人，对待他的同工也是用相当类似的信心来对待。我信这是神带给我的伴侣，带给我的同工，我就把这个信心坚持到底，我就拿这个信心来彼此对待。我不会去抓他的话尾巴，我也不会去随便怀疑这个人话语背后的动机。在新约的时候，你看主耶稣怎么对待彼得，尽管彼得那个时候犯很多的错，非常不成熟，可是从一开始主对待彼得、约翰呢，就好像他怎么对待晚年的彼得与约翰一样，是没有改变的。这样一个对同工同伴宽容、饶恕、信任的态度，实在是非常值得我们效法，也是今天 教会里面非常缺乏的，尤其年长的怎么对待年轻的有心服侍主的同工，那极为重要。约拿单没有去勉强大卫回来顺服在扫罗手下，说我保护你吧，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多多学习顺服。不，约拿单非常尊重大卫的体会，尽管他曾经对扫罗存有幻想，但是约拿单一旦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就没有再去欺哄自己。你看扫罗在这里那个凶暴粗鲁的模样，20章30节，扫罗向约拿单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约拿单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做了什么事呢？扫罗向约拿单抡枪要刺他，约拿单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于是约拿单气愤愤地从席上起来，他因见父亲羞辱大卫，就为大卫愁烦。在这个紧张又很危险的关头，他虽然不能在实质上对大卫有什么帮助，可是他仍然出到田野里面去，与大卫站在一起，鼓励他。圣经说，次日早晨，约拿单按着与大卫约会的时候出到田野，有一个童子跟随。今天在各地的教会有一个很令人感慨的现象，这个现象在中国的教会看得尤其清楚，因为中国的教会无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往往兴起来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当起初福音兴旺，神的灵同在的时候，必然有一批弟兄姐妹是很蒙主所用，为教会打下美好根基的人。这批人都曾经像约拿单一样，是又勇敢又有神同在的勇士。但是随着教会的增长，人事的变迁，往往在当地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新人起不来。新的人要起来，固然不能够强求，需要有一定的条件，但是我们要小心，原来站在带领地位上的弟兄姐妹，一定要有约拿单在这里的心胸，要不然起初神兴起借着做工的人是你，后来妨碍神做工的人也正是你，因为你不让圣灵绕过你来带领这个聚会。凡是新兴起来的同工，无论是外来的或是本地的，只要谈论到教会服事问题、方向问题、路线问题，非得以你这个老大的领受为领受，非得你去祷告觉得通了、感觉好了才有可能实行，你的圣经又熟、经验又多，无论说什么还扯出一大堆圣经根据来，到最后啊，大伙还没开口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大家又敬重你又害怕你，没有人在嘴皮子上说得过你，反正争不过还有什么好讲的呢？年轻弟兄姐妹心里面那一点点服侍的火就这样被浇熄了，你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把持教会、辖管别人信心的人，这岂是神家之福吗？然而这个现象实在太普遍了。约拿单对大卫的态度是年长的抬举年幼的，在前的向在后的推让，教会里的长老、资深执事、老同工们啊，我们要注意，当你讲完了话，大家都不说话，接不上枪，当聚会的气氛越来越沉重，新同工不但起不来，连意见都不敢提的时候，要知道这个问题可能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应当常常想想，既然感动彼得的能够感动我，那感动我的难道不能感动别人吗？当初我们自己瞎摸，主的恩惠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难道不应该让年轻的同工更经历到这些恩惠吗？只要在真理上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教会的许多运作实在应当放手让年轻的同工去尝试。 这样教会才会有生机。不要少数几个属灵人霸着山头不放，不肯从那个上级指导员的位置上退下来。到最后啊，你会发现，不但耶和华不再与你同在，连百姓都要散去了。然而这张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何等不同的图画。大卫与约拿丹教导了我们同工之间应当怎么样的彼此信任，彼此相爱，彼此说话，彼此对待。当两个都认识神，奉献给神，愿意为主舍命的人，彼此之间有这样的信任的时候，他们一定也有共同的盼望。那个盼望就是他们所结的盟。他们都知道有一天耶和华必从地上剪除大卫的仇敌，就是扫罗家，甚至很可能包括约拿丹自己。约拿丹唯一的要求，请你到时候不要向我家绝了恩惠啊。弟兄姐妹，同工们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盼望，就是盼望主掌权的那一天来到。这个盼望里面要是掺杂了个人的利益，那就不妙了，你们没有办法结盟的。有的人盼望主的再来，可是他一切为主摆上的服事目标不这么单纯，里边还掺了一点点盼望自己能够有一番轰轰烈烈的服事，能够留个名，能够建个大教会，办个大机构，那就麻烦了。我们不是说大不好，出名就是错的，而是说那样的心态与盼望主国度的降临，我们趁着还有今天赶快做工，有点是两回事，对不对？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尽管爱是最大的，但是在主里边，像约拿丹与大卫这样的爱，一定是有信心与盼望作为根基的爱。在旧约的最后，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弟兄姐妹，这一章圣经的记录，圣灵带着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心情，您注意到了吗？刚才已经说过，这是一个非常紧张又危险的时刻，大卫的命真是挂在头发上，逃得没处逃了，抽了空冒着极大的危险来见约拿丹。这时候的扫罗不但脑筋昏昧，而且言语粗鲁，行动凶暴，简直已经快变成了个疯人了。约拿丹与大卫结盟就结盟吧，干嘛记得这么详细，把他们之间的对话一字不漏的给你记下来，还写了好多的细节，带了个童子，又射箭又说话，二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痛。为什么啊？因为从神造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之后，人在地上碰头，该隐遇见亚伯就把他杀了。难得有几次这样的时刻是让父神的心震动的，所以圣灵要一点一滴的把它记载在圣经里。你记得当年亚伯拉罕怎么打发他的老仆人，他的老仆人怎么到了那个城边上，天将晚，他叫骆驼跪在井边，利百加又怎么回答这个老仆人怎么来到以撒的身边吗？你记得以色列快死的时候，约瑟怎么带着两个孩子去见他，以色列就抱着他们和他们亲嘴，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然后约瑟又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膝中领出来，自己脸伏于地， 下拜。为什么要记这些细节？因为在神看，这是永恒的时刻。弟兄之间这样，姐妹之间不更是如此吗？那两个死人的寡妇路德和拿俄米，孤苦伶仃要回国的路上，他们所讲的话，神难道不该把它一字一句的记下来吗？现在我们又看见了约拿丹与大卫。弟兄姐妹，你有什么感想？服侍主不只是在台前带着大家唱歌祷告，甚至像彼得一样站起来一天有3000个人得救，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这些同伴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彼此对待，彼此谈论。要记得啊，无论情况多么危险，事情多么紧迫，田野里也没有别的人看见，但是耶和华侧耳而听。我想今天弟兄姐妹中间，无论是教会问题、家庭问题，很少会落在像大卫与约拿丹当时这么危险的光景之中。但是这一切的危险与困难，非但没有造成他们两个人中间的问题，反而成为他们共同的力量。深愿圣灵能把这一章圣经，两个人怎么样彼此以恩慈相待，雕刻成一幅图画，放在我们的心里，作为我们婚姻与教会的准则。约拿丹活着的时候没有在大卫身边做成宰相，可是到了天上，你如果发现约拿丹与大卫站在一起，千万不要吃惊啊，